大家早，在两个多星期的一个礼拜五的早上，醒来之后发现我的眼睛右眼有一点的肿，然后我太太说：“咦，怎么你的右眼小了一点啊？”那我以为可能就是以往久不久都会有一些的生这个眼挑针，所以就没太注意，然后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发现右眼的视线开始受了一些的限制，平常看得蛮清楚的，然后慢慢的就好像有点困难。那如果要看事情要看得真的很清楚的话，就要用手将我的眉毛这边把它拉上一点，然后就看得很清楚。然后长话短说，然后在几天之内就发现我得了这一个英文叫做 Bell's Palsy 中文是叫面瘫，这个病这个感染所以呢，今天你看见我讲话的时候，我的嘴巴是有点歪歪的，那就希望你们能够包容一下。如果你真的很不习惯看见一个嘴巴歪的人的话，那你就今天就不要看讲员好了，你就听就行了。那么也很感谢神，在这短短的两个礼拜之内，那有很多人的为我的祷告，让我也比今天至少比前几天能够好得多啊。就是从一个你能够看得清楚的，然后忽然间受到了一些的限制，我想对很多人来说不是有一种的困扰导致我们的不耐烦。我想这一个歌唱家大家都可能知道的，那叫 Andrea Bocelli， 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瞎眼的独唱家。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的视觉已经是不很好了，但是然后在他12岁的有一次的足球的意外，就导致他失去了所有的视觉，从一个能够看得见的然后到看不见，一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感受。你可以想一想，你今天什么都看得很清楚，但是一觉醒来第二天你发现你都是一片的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了。你可以想到那种的震撼，那种的烦恼烦躁或者那种的愤怒。相反的，你也可以想象当一个人从完全看不见的状况然后突然间能够看见了，这是一种何等大的一种的震撼。在过去的一两年，在我们所住的国家里，政治社会观都有都在倾向一些的两极化，差不多每天你都看见不同的新闻在互相的攻击，个人都有自己的政见，往往我们也在那里互相的指责，会说怎么你连这个也看不见，这样的清楚你怎么也不知道，就好像你该看见的你没有看见，有眼像没有眼一样的。有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是如此？我相信在今天的时代，无论你是在东方也好在西方也好，充满了真假黑白不分，你看了一些的事情你都莫名其妙，这是真的这还是假的呢？黑白不分，然后对错的混扰的事，混淆的事，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感觉到是不是众人的眼睛包括我自己的眼睛都瞎了一样的。我相信大家熟悉圣经的都还记得耶稣所讲的一个宴席的那一个比喻，当首先被邀请的人不肯来之后，然后主人就吩咐仆人去大街上邀请那些贫穷的缺腿的和瞎眼的。这些的描写在福音书里我们大概经常的会看见，这也反映出在当时的社会里面瞎眼的失明的是一个相当蛮普遍的一个现象，经常有的事情。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有关耶稣医治了一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然后周围的人的反应是什么。刚才要你们用我的这个 PPT 来读这段经文是有一点点的困扰因为我在经文里面我做了一些的调整。好， 今天所看的这个神迹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第六个神迹。如果你还记得第一个神迹呢，我们讲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两年多，我们已经看了五个神迹，那今天看的是第六。然后希望下一次看神的允许，我们就会看第七个神迹，结束了神迹的这个系列。当你在看第一到第七节，就是在讲这个神迹，但是呢，整章就是第一到第四十一节，都是和这个神迹有关的。因此，我们也再一次的要记住，每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神迹的时候，约翰的记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读者知道耶稣是谁，要读者知道耶稣是从神而来的，是神的儿子，并且相信他能够得到永生。所以当你读任何约翰福音的神迹，包括今天所看的，我们的重点就要记住，这个神迹是在那里帮助我们认识这个医好生下来就是瞎眼的这一个人啊，医好这个医治者是谁，他是耶稣又是谁呢？首先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对不起，我这个要调对哈。首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的这个瞎子得到了医治，是指向这个医治者的身份是谁。在这一段的经文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门徒遇见了这一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当然门徒也包括了你和我，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处境，我们大概一定会很好奇的是问他瞎眼的原因是什么。正如当人一听到我有这个面瘫的时候，大概第一个问题都是问怎么得到的，为什么，是不是？东方人有东方人的说法，西方有西方的说法。医生一看见，医生说这是病毒的感染。东方人呢，中国人一听看见一听闻的话，就说你是不是受凉了，你是不是昨天晚上出门不小心被风吹了，是不是？大家都会很好奇，很想知道原因是在哪里。因此面对这个瞎眼的人，周围的人第一个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他犯了罪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这瞎眼是他父母犯罪的惩罚呢？我相信这一个观念在今天某一些的基督徒的圈子里，是不是也是经常的被提到的？是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先祖犯了某一些的罪，然后这个后果就临到了你的身上？我想在某些的圈子里面，这个被称为所谓的跨世代的咒诅。耶稣在第三节的回答令到很多人都感觉到困扰的。耶稣说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当然如果我们说在我生命里遭遇的一切的事情都是为了让神的能力在我身上彰显出来，这一句话这一个观念是从神学的角度是对的，是正确的，一切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都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能力。但是对许多的人，我相信也很可能包括了你，或者也包括了我，这是一句不容易接受的话，是不是？当一些事情领导你，然后原因，然后告诉你，为了要神彰显他的荣耀，他的作为，你说我能够了解，但是我不服，是不是？我们不容易接受这一个。 因为神要彰显他的荣耀，他的作为是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就生下来就瞎眼了，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也因此有人说，如果真的有这位神的话，这是一位很残忍的一位神，是不是？譬如如果你问我说，为什么像他那样好的人，为什么有这样多的苦难临到他的身上，然后我的标准答案就说，这些的苦难为的是要神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你大概会听，你可能不喜欢，但是你可能会接受，然后你发现这个后果是什么。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那里祷告，我们在那里求神给我们有更多的信心，相信在这些的困难中，神会彰显他的作为，他的能力。然后在这些困难的处境、苦难的当中，我们往往会像一个放大镜一样的，到处在寻找证据，有一点点的风声草动，我们就会说，你看，这就是神在这个人生命里的他的作为了，是不是？所以每一件事情发生了，我们都要找一个答案，都要在那里找到神的作为，神在那里彰显他的荣耀。当然我相信有不少的人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思维，这一个观念，会说这位神，如我刚才讲的，如果有这位神的话，蛮残忍的。他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他令到你生下来就瞎眼，他令到你遭遇了这样的一个苦难，是不是？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稍微不一样的一个图画，也可能这样子会令到你和我都要做一些我们思想上的一些的调整，对神的认识的调整。这一句话，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这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一句。这一句话在文法里面是一个目的的句子，在约翰福音的几个记载，目的的句子是放在一句话的前面，就是一件事情发生，为的要使那件事发生的原因。在这里，这是放在第三节最后的一句，第三节，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这是一个目的的句子。因此当我们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跟第三节在念了，我们要这样子的念。门徒问耶稣说，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他犯的罪还是他父母？然后耶稣的回答，不是他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就停在那里。他们问，是不是他犯了罪，父母犯了罪，耶稣说不是，就停。接下来，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然后接下来，趁着白昼，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这的工，黑夜一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当你这样子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意思就开始有点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是我们要采用的一个读经的这一个的方式，就好像我在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安排，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作为，这是目的。然后怎么样呢？趁着白昼就要做那差我来这的工作，黑夜一到就没人能做工了。然后耶稣说完了这句话，在第六第七，就吐 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他就看见了。我先将这一段经文的这个读法把它这样子放出来。他们遇见了这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然后就问耶稣，是不是因为他犯了罪，还是他父母犯了罪？耶稣的回答说，不是。然后耶稣就去医好了他。好，这个我想，我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住的。好，然后在这两节的经文，就很简单的就讲到了这个神迹，把它医好了。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必定不在黑暗里走，却要得着生命的光。然后在刚才读的经文，透过这个医治瞎眼的这个神迹，耶稣是在给人一个示范，一个例证，什么是叫做在光明里行走。以前这个人是在黑暗中生活的，现在他能够看见，他就不再在黑暗里生活了。然后有关这个神迹，我们还要注意的第二件事情，耶稣要他到希罗亚池去洗一下。然后你就注意约翰特别在希罗亚池加了一句解释的话，解释希罗亚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好，当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当我们一听到这一个字奉差遣，我想我们读圣经的人，我们的读经的细胞就要开始活动了。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是称自己是那一位被神所差的，所以现在这一个被神所差的，差这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瞎眼的，到这一个奉差遣的池子去洗。有没有听到这一个？这一个奉差遣而来的人，差遣这一个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去这一个奉差遣的池子。所以在这里，在那所要强调的一点，这是一个以前从来没发生过的神迹，而且一定要记住，行神迹的这一位是耶稣，他是那一位奉差遣，然后现在差遣这个人去这一个奉差遣的池子。这里不是单单在讲神的能力，乃是讲的那一位被神所差的耶稣。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单单是在这个神迹的伟大，实现了旧约先知的预言，也是将这个重点放在那一位被差遣来的，差遣这个瞎子去这个被差遣的池。所以那个重点是放在那一个被差遣的那一位的身份。因为这个神迹是一个生下来看不见的，现在能够看见，在改变他的生命了。你可以想一想，以前从来你都没有看见过的，现在忽然间看见了。当然这个消息很快的就传开了。然后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一个的神迹，是逼助人来认识这个医治病人的身份。刚才是那几个的字句，让这个神迹让我们注意到，这重点不是这个能力，重点是在医好病人的这个人是谁。然后在这里就再一次的来逼助周围的人来认定这个医好病的这个人啊，医治者他是谁。从第八到第38节，就是周围人的反应了。 因为这个神迹的特殊性，所以这一位经历神迹的，当然也包括了这位行神迹的人，就会遭遇到很多很多的质问，也有很多的批评。如果你仔细看第八到第三十八节的话，你会看到一连串的质问，是谁做的？你是谁？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都在围绕着这几个问题。然后现在就让我们稍微来看看这里出现的哪几种人，因为这个故事就是围绕着神迹发生了，然后周围人的反应呢，是谁？怎么一回事啊？首先我们是看邻居啊，在第八到第十二节，邻居耶稣啊，约翰就将瞎眼的邻居啊，他在他的讲故事记载就把他们带出来。他们不清楚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他们的邻居了，有人说是，也有人说是不是，有人说很像我们的邻居，但是也有人说不像。然后这个瞎眼的自己说，是我是你们的邻居。然后他们又问了，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他说，那一个叫耶稣的人用唾沫和泥土混了一下，涂在他的眼睛，然后叫他到希罗亚池洗了，他就能够看见了。虽然他说了，但是他的邻居还是没有办法结论，这个是不是他们以前认识的生下来就是瞎眼的那一位？他们还是不清楚，他们决定不了，那怎么办呢？他们还是不死心。OK， 好，然后在十三到十七节，他们怎么样？他们就将那一个从前瞎眼的人带到法利赛人那里。我自己搞不定这个人到底是谁，好吧，那我们把他带到法利赛人。他们的逻辑是，我们做不了这个决定，大概我们的宗教领袖可以做这个决定吧。然后约翰又在这里，在第十四节，他加多了一句话，耶稣和了离开他眼睛的那一天正是安息日。这句话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的了解法利赛人在这里所说的。按照犹太人的规矩，特别是法利赛人的传统，安息日你是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包括了医病，是你不行，你不能做的。如果你在安息日医病的话，你就犯了这条诫命，如果你犯了这条诫命，你就是一个罪人了。无论你做的事情是多好，你就是犯了戒，你就是罪一个罪人。在法利赛人的面前，第一个的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被医好的？你怎么能够看见的？这个瞎子的被医好瞎眼的人，他的回答和他跟邻居所回答的是一样的。第十五节，他说，耶稣把泥抹在我眼上，我一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的回应是相当有意思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做好了决定，就是任何人在安息日工作，无论是包括了医病，就算把一个瞎子医好，这样大的一个神迹，也是破坏了世界，就是罪人。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任何人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大的神迹，无论你这个神迹是什么无所谓，你就是一个罪人，这是他们的一个逻辑。所以这个医治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时候也有些法利赛人不同意，说罪人是不能够医病的，不能够行神迹，因此这个人大概不是罪人吧。但是他们也没有结论，所以他们就问这个被他们就问了被医好的人，这个以前是瞎眼的就问了，那你说他是谁？是谁？你看见这一种的逻辑在那里兜圈子。 人家因为不知道他是谁，所以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问了一大堆，也是没有任何的结论，又去问这个瞎眼的，那你说他是谁？然后他说他是一个先知，因为一般的犹太人相信先知是从神来的，是能够行神迹的，而且那个鉴定是不是先知的先决条件，就是不是看他在什么时候行神迹，乃是他能不能够行神迹。对瞎眼的人来说，这个人在我身上行了这个神迹，原来我不能看见了，现在我什么都可以看了，那他一定是先知，是从神那里来的。那当然了，法利赛人对这一个答案非常的不满意，是不是？所以有时候像我们一样的，然后我们都蛮喜欢讨论啊，讨论好几个小时，结果什么结论都没有的，是不是？法利赛人就是这样子，没有任何的结论，那怎么办呢？好，他们下一步在第十八到二十三节，把他的父母叫来了。这是蛮东方人的习惯，是不是？我搞不定你的话，我就把你的父母叫来，我要跟你父母谈话。在西方的话，我的事情跟我父母有什么关系？你找我的父母，我的父母大概也会说，这是他的事情，跟我无关的。但是在东方的话，我们都喜欢拜父母，把他叫出来，是不是？如果在国内公安搞不定你的话，公安大概会打一个电话给你父母，哎，请你约束一下你的孩子。是不是？我们的蛮习惯。好，现在就把父母叫过来了。这是有点蛮特别的逻辑，是不是？问孩子问不出什么事，而且这个孩子不是五岁的孩子呢，是一个大人呢，是不是？然后他们问了父母三个问题：第一，这个人是不是你的孩子？第二，谁医好了他？第三，是怎么样医好的？第一个答案，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是他是我们的儿子。谁医好他？怎么样医好的呢？父母也没有回答，因为父母知道，如果说耶稣的话，那耶稣就是从神来的先知，就是弥赛亚。如果他们说这句话的话，他们一定会被人赶出这个会堂的，一定会被人赶出这个宗教聚集的地方。这是任何犹太人都虔诚的犹太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这里说他们害怕被赶出会堂，所以他们说什么：我孩子都大了，你自己去问他吧，你为什么要来问我呢？好，父母讲完了这句话就不再多讲话了。好，现在又回到法利赛人，那怎么办？在父母这里得不到任何的答案，他们就第二次的把这个瞎眼的又把他叫回来了。他们第一次和他谈话的时候，他们当中已经有人做了决定，因为耶稣在安息日工作，他一定是一个罪人。他们对这个瞎眼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应当将荣耀归给神。第二十五节，你应当将荣耀归给神，这句话，而不是将荣耀归给这个耶稣，是神医了你了，不是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是一个罪人。然后这个人的回答是什么？第二十五节他说：这个人是不是个罪人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一件事情，我以前是瞎眼的，我现在看见了。所以法利赛人又第二次又问了，那这个耶稣是怎么样医好你的呢？这个瞎眼的就很惊奇，他们第二次问同样的问题，所以他也很坦白，很坦诚的说：你们都问过了，我也告诉你们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再问呢？是不是你们也想做他的门徒？他的逻辑很简单，神是不会听罪人的祷告，但是这个耶稣医好了我的瞎眼，那神一定听了他的祷告，所以耶稣是不可能是一个罪人，他一定是从神来的。然后再往下面看的时候，他的结论和法利赛人的结论是刚好是相反的。法利赛人的结论是耶稣是一个罪人， 所以他不可能是医好你的。瞎眼的是刚好相反，因为神听了他的祷告，所以他不是一个罪人。因为他医好了我的病，他一定是一个先知，他一定是被神所差来的。也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被医好的瞎眼的人就被赶出去，被赶出会场了。最后的这句话就把他赶出去，这是他的这个后果。法利赛人在把他赶出去之前得出来的结论就是，你这个人生下来就是在罪里面的。我们记得在故事的一开始，耶稣说你的瞎眼不是因为你犯了罪，也不是因为你父母犯了罪。法利赛人的结论刚好是相反的，经过一连串的问题审问，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你的确在罪中生的。耶稣一开始就说了，你不是在罪中生的，不是你犯了罪，也不是你父母犯了罪。但是法利赛人的结论刚好是完全相反的，看，这就证明你是在罪中生的，所以你是瞎眼的。当然在这一句话里面，他们也否定了耶稣医好了他，他们让自己的那一个偏见，就是没有人能够在安息日医好病人，任何人在安息日医病的，就算你医好了，行了最大的神迹，你就是一个罪人。这是他们的那一个成见，这个成见遮盖了他们的眼睛，以致他们漠视了站在他们面前这一位以前是瞎眼的，现在是看见的，也导致他们也没有看见耶稣到底是谁。我们刚才看到的是邻居、父母、法利赛人对这一个医治的反应，那这一位瞎眼的他的反应是什么？在这一个故事的里面，我们注意到经过每一次的质问，他对耶稣的认识都在不停的在那里进展。首先他对邻居说，是那一位叫耶稣的医好了我。然后在法利赛人的当中，他说他是一个先知，就是从神而来的。当然故事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被赶出会堂了。然后在第35节，当耶稣听见他被赶出会堂的时候，后来遇见了他。耶稣来到这一位被当时宗教领袖拒绝又被赶出会堂的人，耶稣就问他了，你相信人子吗？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人子就是指着那一位被神差来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的救主，那一位的耶稣，那位神。所以耶稣是问，你相信那一位被差来的神的儿子，那一位的神吗？他的回应是，他是谁？我要相信他。然后说，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了他，跟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那个时候，以前是瞎眼的那一位，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回应是立刻的说，主啊，我相信。然后就向耶稣下拜。这一个主不是单单指作老师的意思，而是指作从神来的那一位的救主，那一位的神。他说我相信。当你相信这个人就是那一位救主，就是那一位神，那你唯一合理的结论就在那里拜他。拜他的意思就是将你的生命给他，将自己委身给他，然后你来跟随他。 有一位国内的传道人做见证，说差不多25年前，他和太太在洛杉矶那边做生意，后来他们就决定回国定居，他太太先回去，然后他再接着回去。他回去之后没多久就发现他的太太信了耶稣，然后令到他非常惊讶的就是看到他生命的改变。然后当他看见他太太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时候，他自己的结论就是只有神才能够带来这种的改变。后来通过他自己慢慢的读看圣经，知道他的一切的追求，他也信了主了。我想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当中，我想我们大概都会听的很不少。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所熟悉的一个人如何从一个骄傲脾气暴躁改变为温柔顺服和谦卑，我们知道只有神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看见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在我们的家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了神，我们就跟随了他，一直到现在。约翰福音这一个故事，看到这位神迹，这已经是瞎眼的，现在可以看见了。我们也读到了他的邻居、他的父母和法利赛人的回应，我们也读到了包括了他自己的回应。这一个神迹就在那里逼住人，要在那里肯定耶稣到底是谁。不是我们轻描淡写的啊，他信了耶稣了啊，他去了耶稣的教堂了等等，不，你要一定要面对耶稣到底是谁。然后我们最后的来看这一个的医治，是指向着心灵的医治的重要性。到现在为止我们看见的这个神迹和不同人的反应，但是在这里约翰还特别告诉我们，耶稣要读者对这个神迹该有的认识。在这一节的经文39节，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为了审判，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够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的。意思是指说他的出现，他的做事已经是一个审判，已经是一个判断，让人分开了。就是他的一出现已经把人分开了，他是一个瞎眼的能看见，但是也有一些能够看见的却成为了瞎子。耶稣是说他能够医治瞎眼的，使他能够看见，这是一个远超过身体的一个医治。这个身体的医治是要导致他心灵的医治，叫一个人的心灵的眼睛能够被打开，能够看见这位耶稣是主，是这一位的救主，是神的儿子。因此在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耶稣是说生命里面真正重要的那最大的医治，乃是你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了，然后你认识耶稣是谁。我曾经也跟你们分享过，在一些不同的场合，当过去我在休斯顿牧会的时候，刚好那些年日里有许多从国内来的病人到休斯顿来看病，因为那边是一个蛮主要的一个癌症的医疗中心，所以神就给我们的教会有这个机会来服侍这些来寻求医治的病人。我想到今天还有他们的面孔在我的脑海里，还没有经历到身体的医治的时候，他们认识了主，他们心灵得到了医治。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说啊，这有一个病人，他说我对我身体的健康， 我将来的方向我一点把握都没有，所以我用了无数的金钱来到这里要来求医，但是我对自己的健康方向没有把握。但是神现在医好了我的心灵，他开了我的眼睛，让我认识到耶稣是我的救主，是我的主。这一些令到我们得到鼓励安慰的话语，虽然我的身体的医治我没把握，也有一些身体没有得到医治，但是在他们受洗的时候，他们能够说，但是我的心灵得到了医治，我认识了这一位的耶稣，这一位的主，这一位的救主。正如很多年前杨牧谷牧师说，生命里最终的那个医治，最大的医治，乃是心灵的医治，使我们认识耶稣是神，是救主，并且要与他和好。当然，相反也是如此。那些眼睛睁得大大的，却没有看见耶稣是神，是救主。啊，其实这些眼睛睁得大大的，是瞎眼的。在这个时候，法利赛人忽然间的醒悟过来，原来耶稣是在对他们说话的，耶稣在说他们是瞎眼的，因为他们拒绝相信耶稣就是神差来的，医好了这一位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如果他们真是瞎眼的话，什么都看不见的话，他们不需要因为不认识耶稣而要负任何的责任。但是现在是他们能够看见，他们却拒绝在那里相信，不但他们的心灵是瞎眼的，并且这也是罪。这就是医好瞎眼的人的这个神迹的故事。在过去的这30多40分钟，我们都在听这个耶稣医治瞎眼的故事。他曾经是瞎了，现在能够看见了，他的身体得到了医治，同时怎么样，他的心灵也得到了医治，他心灵的眼睛被医好了，然后让他能够看见耶稣就是这一位先知，就是从神来的弥赛亚。因此他的结论就是他在哪里敬拜耶稣，他在那里拜他。拜他不是像我们中国人说的拜拜那一种，拜的就是将我自己完全的投降在他的面前，我变成了他的仆人，他来差唤我，我在那里听他的，这是叫做拜。现在大概你已经开始体会到，这个故事也在问，那你呢？这个人被医好了，是不是？有他邻居的反应，有法利赛人的反应，也有本人的反应。那你呢？你要么今天没有来听这个故事，现在你听见了，那你的反应呢？你的回应呢？我想在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眼睛好好的，是不是？我们都能够看得见，都能够看得见，不然的话你不一定会在这里，你都看得见了。但是你那个属灵的眼睛怎么样呢？我们有没有被一些的逻辑遮盖住了我们的眼睛，以致我们不能够接纳一切超自然的事？好像经常遇到一些国内来的朋友会说，因为我们从小都是接受这个唯物主义的教导，或者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所以不可能相信耶稣的，所以不可能有神的，是不是？我已经做了一些的决定了，是不是？也没有让这些唯物的价值观使我相信只有看得见的、摸得到的才是真的呢，因此不可能有超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如果有耶稣这个人的话，他不可能是神的，因为我们从小的教导就是说不可能，不会没有神的。如果真有耶稣，他不可能是神的。既然没有，他不可能是神，就不可能有神迹了啊！这些都是你相信有就有吧，特别在今天这个后现代。就好像我说我是吃素的，因此呢肉是不存在的，就算你将一大块肉放在我的面前，我仍然可以坚持说那这不是肉，没有肉的，是不是？这是很愚蠢的一种的逻辑，是不是？我就是被自己的逻辑捆绑了，被限制了。其实我们经常，特别在最近的一两年，如果你在中国到处走的话，你到处都看见标语说要有信仰，是不是？我一看我就蛮好啊，政府都在说我们要有信仰，人人要有信仰啊，信仰是我们一切的根基基础。当然了，什么信仰，是不是是信耶稣这个信仰呢，还是信一个主义的一个信仰？就好像刚才我提的，有人说因为我是党员，说我不可能相信有神的。不错，耶稣大概是真的，但是神哦，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我是党员，因为我是在唯物论的教育里面长大，所以不可能是有神的，是不是？你有没有被这种的逻辑遮盖了自己的眼睛，让那真正的眼睛，那个心灵的眼睛反而成为了一个瞎眼的呢？如福音书里面很多的故事，从故事的角度总是有些的不完整，就如这段经文的第41节，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然后就结束这个故事了，是不是？如果你在写小说的话，写故事你大概不会停在这里的。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下文呢？很突然的一个结束，是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是怎么样回应了耶稣，但是我们不知道第一世纪和第二十一世纪的读者，包括了你，对这个神迹的回应。你大概也记得路加福音这个所谓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很突然的，父亲邀请长子大儿子进到屋里一起的去庆祝，然后故事就结束了。大儿子也没有进去，你不知道，因为他就在，因为故事就结束了，没有告诉你。很多故事都是这样，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你呢？你的回应是什么？如果你已经看到耶稣是从神来的，不是单单知道耶稣是神，而且你真的将生命委身给他，你在那里拜他，在跟随他，那你就不是瞎眼的了。你的心灵的眼睛已经打开了，但是如果你仍然不相信他是从神来的，你不相信他是那一位的救主，那又怎么样？你可以用很多很多的理由说耶稣不可能是神，他不可能做了这些的神迹，这些都是你们解释的，你可以。如果你是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处境里，无论我想怎么样很婉转的说，而且我也实在不知道要怎么说，直截了当的说，就是你非常的优秀，你讲的我都能够了解，但是当你在那里拒绝一些的事实的时候，那唯一的结论就是你心灵的眼睛是瞎的， 是看不见的，你还是一个瞎子。好吗？我们去做一个祷告。相信大概你对自己的认识大概比任何人都清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那耶稣到底是谁？我想我也很高兴，感谢神，我们当中有很多真的认识了这位耶稣，他是神，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我们因为相信他，我们能够 有永生。我们今天仍然在那里拜他，跟随他。但是我们当中或者有些人你还不知道，或者你已经下了一些的结论，他不可能是神。你相信他是，你就是，不行就不是。那如果我们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些朋友的话，是不是你也好好的想一下，那到底今天看了这个，听了这个故事，是不是需要好好的再思考再想，那耶稣到底是谁呢？好不好？你就自己安静的对这位神有一个回应。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相信耶稣真的是神，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行神迹，他是神那里来的，如果今天你因为听了这个你心里面有些的感动，我也想给你一个机会有一个回应。如果你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祷告的话，好不好？你就等一等，你就跟我一起的做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说一句。我就请你跟我就在你的座位上，你可以安静的，你可以很低声的那跟着我说。亲爱的天父，我知道在你的面前我是一个罪人，我没有认识你，我的行事为人也经常的得罪了你，也得罪了我身边的人。现在我为这一些的罪过，我感觉到懊悔，所以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饶恕我，求你赦免我。主耶稣，我也求你进入我的心，让我从今日开始单单的爱你，单单的跟随你，也向我身边的人来传扬你，将你介绍给他们。主耶稣，求你现在进入我的心，在我的生命里做主做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